咱知道有个潘多拉，很多人潘多拉坏女人，打开个盒子，灾难、瘟疫、嫉妒、贪婪、自私全飞出来了，人类就倒了霉了。那是你错误理解，潘多拉是个好女人，但是办了错事，错在哪儿？好奇心三个字。咱们很多人一提潘多拉，红颜祸水，这是不行。那是你误解，你没有细读古希腊神话故事。我跟你说潘多拉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潘多拉呢，是宙斯造出来个美女。说宙斯为什么要造出这美女呢？主要是为了祸害人类。说宙斯跟人类怎么那么大仇呢？这里头有一个事情，就是原来啊，这人类造出来之后呢，宙斯得琢磨说这怎么平衡一下大自然这些事儿，人和各种动物如何和谐相处。这个事儿呢，由哥俩负责。哥哥叫普罗米修斯，听好，普罗米修斯咱都知道，盗火那个是吧？弟弟呢叫埃庇米修斯。这个埃庇米修斯跟普罗米修斯，这个话是希腊语，翻译过来什么意思？普罗米修斯是先知先觉，很智慧。埃庇米罗斯是什么呢？后知后觉，反应迟钝。这埃庇米罗斯就分配一下，说是每一样物种啊，得有优点，得有缺点，均衡开。我把勇敢这个给了狮子，我把跑得快给了兔子，啊，就把这些优点分散开。我把眼神好给老鹰，可是分到人的时候，把优点分没了。为啥呢？埃庇米修斯后知后觉，迟钝，说白了不识数，不会算账，分来分去到人这没有了。普罗米修斯说：“这哪行啊？你是到人这什么也没有，人怎么活呀？”所以普罗米修斯想了个办法，人什么特长都没有。你说勇敢没有狮子勇敢，跑的没有兔子快，眼神没有老鹰好，怎么办？普罗米修斯想个办法，到奥林匹斯山偷火去。因为那时候火呀垄断在宙斯手里，他这冒着很大风险把这火种偷下来给人间，给了人之后人会用火了，很智慧的团结到一块儿了，结果人的能耐比所有动物都大，结果犯了天条了。你敢把火偷给人类，宙斯可气坏了，这不行，不能干。那怎么弄呢？重罚普罗米修斯。怎么罚？把普罗米修斯带到高加索山上去，搁这个铁锁抹金头笼二边捆的，唰，袒胸露背，肚皮露出来，飞了个老鹰，把他肚子给啄开，哎，肠子、肚子、心肝肺、下水全露出来。说这普罗米活不了，他神仙能活，可是受这个啄身之苦。到晚上了，老鹰啄完差不多了，回去歇着去了。晚上呢，这普罗米修斯神仙呢，伤口自然愈合。第二天早晨，天光见亮，太阳一出来，老鹰啪啦啦啦飞来了，落到身上，再来一遍。你琢磨琢磨去，我说这时候我心里头都一紧一紧的，这得多难受，就每日里受这个老鹰啄身之苦。有人说我知道，那个《西游记》里有啊，沙僧、沙和尚、卷帘大将，想当年在天上误打碎琉璃盏，被玉帝罚到流沙河啊，每日万箭穿心啊，起来起来起来，受这苦，第二天又长回来。这咱好比看《天龙八部》，这慕容博练这个少林七十二绝技练差了，每日的几个穴位有万针穿刺之苦，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啊，普罗米修斯遭了罪了。那遭了罪了，他这个不足以偿还他的罪过。宙斯一看这人会用火了，很智慧，收不回来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不行，我得让人类倒霉。怎么倒霉呢？这个事儿啊，这个埃庇米修斯离人类最近，我得做个东西祸害他，让他把这东西带给人类，像传染病似的。怎么弄呢？想个办法。他呀，按照美女的模子造了一个叫潘多拉的女孩，然后让智慧之神雅典娜交给他智慧，让这个雄辩之神和商贸之神赫尔墨斯教会他谈吐。这个女孩你记住，可不是心如蛇蝎，是个很单纯的好姑娘，还漂亮，你说还有内秀。他把这女孩干嘛呢？送到这个埃庇米修斯身边，让他俩好。这可是说这也不算祸害人类啊。哎，你别忙，你听我往下说。同时宙斯造了一个盒子，很重，说这里头有一些贵重的奇异珍宝，你带下去，但是你在我这儿，在奥林匹斯山你不能打开。说这盒子里有什么呢？刚才我说了，灾难、瘟疫、贪婪、嫉妒、飞来横祸、未知的苦难，林林总总嘛，装一下子。 只要打开，人间美好，各种灾难纷至沓来。所以这潘多拉呢，被送到埃佩米修斯身边呢，埃佩米修一看呢，眼珠都掉出来了，长这么大没见过这美女啊，哎呦，太好了。可这时候他想起啊，他哥哥普罗米修斯说的话，说是宙斯啊憋着坏呢，他送你什么你也别接着，你接着之后容易倒霉。心里想，他又舍不得这美女，你琢磨说我也不是傻透气了，我仔细观察一段，他是个心如蛇蝎女人，一咬牙一跺脚板去给撵走，他这么想的。结果观察了几个月，发现这潘多拉确实是个好姑娘，很智慧，还没坏心眼，很单纯善良。就这么一想，哎，我哥哥多虑了，你俩在一块儿吧，过上了幸福生活，哎，俩人就成了夫妻了。可成了夫妻，成了夫妻，潘多拉就想起身边带着盒子，挺重，这什么玩意儿呢？宙斯说这里头贵重的怎么的，得到下边才能打开。这个时候，雅典娜智慧女神给他托梦。说你呀、啊，万不能打开这盒子，这盒子里不是啥好东西。当然，雅典娜作为宙斯的部下，不能轻易泄露天机。当初这个盒子往里装各种灾难的横祸的时候，雅典娜一想，这盒子万一要打开，女人都好奇，潘多拉不一见止住这好奇之心，一旦要打开，各种祸事出来了，咋办呢？这人类不完了吗？雅典娜在往里装这东西的时候，奉命行事，想了个办法，在里边又装了希望。意思这人呢有这些事儿，要有希望他就能活下去。所以雅典娜知道这里头都是啥，你可千万别打开。结果这潘多拉他好奇呀、啊、他抑制不住啊，这女人我跟你说，好奇害死猫嘛，他真遏制不住。你看你把一个秘密告诉哪个女人，她轻易很难守住。包括八卦的事，女人永远最感兴趣。那谁谁谁怎么回事呢？他怎么就天天在那块儿就给他这个买东西吃呢？哎，他俩人说结婚以后两年就要孩子，到现在肚子咋没啥动静呢？你听着，张长李也短，女人最好谈这，很八卦。潘多拉这会儿好奇，心痒的不行了，说这盒里是什么呢？终有一天，赶着埃佩米修斯不在，他就把这盒子打开了，一打开坏了，我一股浓烟出来。听着跟雾霾似的吧，哗哗哗，这东西冒出来。潘多拉也知道苦难灾难全出来，哎呦这，当时六神无主，一看这不行，不知道还有啥，啪就把盒子扣上了。可是已经晚了，刚才我说灾难祸患这些贪婪嫉妒自私恶劣的品质全飞出来了，传染到人类去了。倒霉就倒霉在呢，雅典娜那希望是搁箱子底儿的，还没等飞出来，啪呀他一扣就把这希望给扣回去了。你这倒霉不倒霉？所以这潘多拉呀，她不是个坏女人，却代表着女人的好奇心。这好奇心呢，容易办些坏事。你看咱身边都这样，你都清楚，谁能把你害了呢？不是你敌人，你防着他呢。往往你相信的朋友，要好心给你办点坏事，哎呦，伤你才深呢。你当初那嫦娥不就那么事吗？西王母送给后羿两颗灵药，你俩人啊，修行到一定程度，一人一颗，吃完了长生不老。结果嫦娥就好奇，这药怎么回事，打开看看吧，一看两粒药越看越有意思，放到嘴边，秃噜，这俩仙药到嘴边直接就进去了。吃一颗俩人各自长生不老，两颗一人吃，飘飘欲仙升起来飞广寒宫去了，一辈子抱着个兔子活着，有意思吗？后羿在地上形单影只。所以这女人好奇心呢，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件好事。当然咱说王妃和这个、哎、有不少人挺恶毒，说这王妃呀、啊哎、品质不好，不管他自己怎么好奇，你不该给人戴绿帽。这绿帽这仨字太难听，我有时候我都纳闷，你说绿帽绿帽这词儿谁发明的呢？本来绿色是健康啊，环保，生命力，象征这个，怎么这一成为帽子，这男的看这玩意儿都眼晕呢？咱们有的朋友说绿帽子，我看了网上说了绿帽子来历怎么事儿，说原来呀有小两口，这男的呢经常出去做买卖，骑着马呀各地方倒，经常把这女的搁家里，这女的正当青春时分，挺寂寞，时间长了耐不住寂寞，让邻居一个卖布的给勾引，他俩就成好事了。有这么一天呢，这男的骑着高头大马，哗哗哗哗出门了，这女的就以为啊他走了。这时候外头卖布呢一看，哟，他家老爷们走了，我上他家去吧，晚上就跑他家住去。没想到人这个老爷们出去干嘛，喝酒去了，到半夜人回来了。可把这卖布吓坏了，钻床底下窝弄一宿，第二天她老公走才敢爬出来。这一惊吓，哎呀，吓得这个有些功能都丧失了。哎，这个女人就说了，这么着吧，我想个办法。 他在家里呢做一顶啊很漂亮的绿帽子，绿色的帽子，说老公啊，你呢经常出门，我看最近春天到了，风沙也大啊，你呀出门把这绿帽子扣脑袋上，不沾风沙，头发也不脏，还不冷，你看出远门你就戴我这帽子行不行，要在家跟前溜达不用，这帽挺漂亮，别戴旧了。哎，他老公，哎呀，我老婆真体贴我，这知道开春给我找个绿帽子戴挺好，他不知道一开春这还有闹猫的呢。就这么着呢，这一天他老公出门把这绿帽子一戴，打马扬鞭在集市上笑个滋儿美个滋儿的，你说哟，又出门了，哎，这帽子挺好，我老婆给我的，我老婆给我做的，怕我这个受凉怎么着，他还挺高兴的。这时候这卖布的一看他戴着绿帽子走了，他有暗号啊，他老婆告诉他，亲爱的，我那老头出门他要戴着绿帽子那就是要出远门了，他要没戴着绿帽子你晚上可别上我家了，那会儿也没有微信也没有啥的，这保持这关系都不容易，结果这绿帽子成了暗号了，他抬腿一走后边他就到家，所以时间一长别人都知道了，唯独他老公不知道，到哪儿还偏着，你看我这个绿帽子这好翠绿翠绿的，你说是翠绿的，比翡翠扳指都强，所以这就是绿帽子传说的由来。那说是不是这样呢？咱告诉大家这属于传说。绿帽子在中国历史上记载啊，什么时候有这记载呢？是春秋的时候，发生在齐国的时候。我给大伙今天讲讲绿帽子真正的由来。你跟别人说说怎么说绿帽子典故在哪儿呢？啊，那家给做绿帽子，哪那些巧合事？我给你讲绿帽子真正由来。您听了我这个，回头朋友之间聊聊天啊，大伙在一块喝酒啊，有人随便开玩笑，哎呦，你那帽子焦绿，哎，你就汤汤汤汤汤一五一十把绿帽子掌故一说，满桌一看，你真有学问，你都快赶上老梁了。好，我给您说说这绿帽子典故怎么来的。春秋时候齐国，这届国君呢叫齐庄公。这个齐庄公呢有个毛病，好色。有人说那个国王啊皇上好色很正常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往去招呗，他不的。他这好色和别人不一样，他不喜欢黄花大闺女，专门喜欢人家媳妇儿。说白了搁现在讲熟女，哎，喜欢这个。有人说我想起来了，三国里有一位喜欢这个曹操曹孟德吗，哎，大姑娘不喜欢，专喜欢人家媳妇儿。啊，揽江东西得二桥，诸葛亮送富基鱼不就说这段吗？哎，说这人家要大桥小桥装糊涂，把周瑜给气的。他说大桥乃我家主公孙策夫人，小桥乃大都督周瑜的夫人，你哪能这么干呢？曹操喜欢熟女，哎，这个齐庄公也喜欢，喜欢呢，他琢磨谁呢？咱都知道近水楼台先得月，说为什么兔子好吃窝边草？窝边草吃着方便呢，吃远处草它够着费劲呢。他有个习惯，满朝文武啊，哪位大臣的老婆好看他琢磨谁，而且这都有规矩的。每年开春的时候呢，这个齐庄公呢会请大臣到这个宫里边啊一聚，都得带家眷。你想着这家眷一年见不了几回国王，肯定打扮漂漂亮亮来呀。哎，这时候请大伙吃饭的功夫，这齐庄公就学嘛，谁老婆好看谁老婆好看。结果看上来看上去，他发现一个大臣的老婆真漂亮。哪位大臣？上大夫崔杼。上大夫什么意思？搁现在讲那是宰相，说白了就是当朝一品宰相的老婆，崔杼的老婆。他看上，哦，这个女人长得这个漂亮啊，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啊，这个湿粉则太赤，丝竹则太刺，湿粉则太白，就差一点都不行，正正好好，顺顺溜溜，捋捋呱呱，该鼓的地方鼓，该弯的地方弯，真好看。这他看上他了，可是这个看上说实在有点缺德。为什么？你看上别人欢则罢了，崔杼啊，你不该这么对他。怎么的呢？这个崔杼当初啊，对于这个齐庄公上台有大恩。齐庄公他爸爸齐灵公，你听这个凡是这个名字里的谥号带个灵啊幽啊之类的都不是什么好鸟。这齐灵公当年呢就把齐庄公给废了，另立公子牙为国王，齐国内乱，多亏崔杼呢把这股势力给平了之后呢，从外国又把这个齐庄公迎回来，捧他当了国王。照理说对你不亚于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你哪能这么干呢？你动人家老婆。哎，三天两头这齐庄公啊上崔杼家里去跟崔杼喝酒，崔杼酒量还不高， 把崔柱灌差不多了，崔柱躺着睡觉了，他晃了晃当上人家内室找这个崔柱夫人。哎呦，大姐待着挺好，我跟你聊聊天吧。俩人在一块聊天还。时间一长了呀，软硬兼施。哎，你爷们要想好，我提拔的啊，你要想好，我赏赐你这赏赐那，你就从了我如何如何。你说这女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让皇上一威胁，六神无主。再一个也确实知道自个儿身家性命也攥到人国王手里边了，是一来二去女人也没主意也软弱，就跟这个齐庄公俩人啊勾搭上了。好了，这一好，咱这么说，说这个崔柱的夫人也活该，如此水性杨花，你都说齐庄公勾引你，一个巴掌拍不响。各位，事儿没到身上啊，你是不知道难。这种事儿，就说说皇上一把手琢磨下属老婆的事儿，十有八九能成。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威逼利诱。你这种事在历史上啊，数来数去那是太多了。你往远了说呢，那个唐明皇就唐玄宗，杨贵妃杨玉环是谁呀？是他儿媳妇啊，这事更损呐，是他七儿子寿王李瑁的老婆杨玉环啊。结果呢，唐玄宗看上他了，想个办法，说咱全家呀都给那个我妈给你奶奶得这个祭祀，一家出一个儿到道观里清修去，到寿王李瑁你叫你媳妇去吧。就把这杨贵妃杨玉环呢弄到这庙里去，到庙里修炼。后来怎么叫中有字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长安歌里边太真是杨玉环在庙里进修的道号，给送到庙里去了。一待待多少年，回头告诉寿王李瑁，你媳妇啊孝敬你奶奶了，你别管那个了，爸爸再给你找一个。就又给李瑁找了个老婆。这边他到庙里迫不及待把杨贵妃接出来了，跟自己好上。为什么他对杨贵妃那么好，不立她为皇后？这都有关，自个儿媳妇说不出口。尽管唐代呢很开放，但像这种爬灰的事儿啊，也是遭人记恨的。所以你看这唐明皇利用手里权力，那李瑁是戴了绿帽子也不敢吱声啊，只能委委屈屈求全。还包括咱们看书家恩仇录，说福康安是乾隆私生子，怎么着？福康安他亲爸爸啊，本来是这个当时的军机大臣，叫傅恒。傅恒他老婆就漂亮，这乾隆的皇后呢，在宫里待着闷去，经常找傅恒他老婆当闺蜜，俩人聊天就被乾隆看上了，就这么的跟傅恒他老婆俩人有事儿，生下了福康安。这都是历史啊相传的。就皇上看你躲不开，你别说那个掌握大权的人呢，没办法，这是。你咱都知道，这一阵儿也有人传说这事儿是真是假。大明星蝴蝶，本来丈夫叫潘永生，俩人过得挺好。军统特务头戴笠看上蝴蝶了，帮助蝴蝶这个那个，又把丢的东西要回来，然后把蝴蝶两口子弄到重庆，给蝴蝶建房子，金屋藏娇。那边干嘛呢？哎，把他丈夫潘永生啊打发到滇缅公路那头去，到云南缅甸，你做买卖去，我让你发财。这边就跟蝴蝶俩人好了，所以这叫啥？这不是有句话吗，叫做这个戴绿帽不生气，福如东海，当王八有钱花，寿比南山啊。你他一出去挣钱了，这是。所以这种事儿啊都没法说。所以这边呢，这个齐庄公跟崔柱的老婆俩人可就好上了。这一好上，时间一长，崔柱受不了了，说开始以为啊大王上我家里来有什么事儿呢，后来一看没事，就跟我好，跟我聊天，俩人投机。再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不是冲我来的，冲我媳妇来的，而且确实有这事儿。哎，崔柱心里多闹心，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上跪天下跪地，当家跪父母，哪成想出了这个事儿了。古语说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呢，你是怎么办？崔柱一咬牙一跺脚，心一横，想个主意。有这么一天呢，在北边有国家叫莒国，草头搁个吕字，这国家人家派来使节，正常的呢得是齐庄公会同上大夫崔柱一起见着使节。结果见面的时候一看崔柱没来，问干嘛，病得不行了，水米不打牙有三四天了。齐庄公一听，哎呦，水米不打牙三四天，这是够呛啊，眼珠一转，嗯，他死了更好，他死了我就随便了，上他家。所以假不假说这样，等我这边见完了呀，我到家里探望一下崔大夫。就这么着差不多了，这边散朝了，他奔崔柱家里。一家里一看呢， 说果然崔柱没出来迎接，病得起不来了。一进到他家里这么肃静啊，都没个人。到中堂口这儿呢，哎，他夫人迎出来了。哎呀，大王您来了，我家崔柱病得都不行了，有点悲悲切切，泫然欲涕。哎呀，别，我照顾你，宝贝，差点宝贝都说出来。俩人进到屋里边寒暄几句，这时候崔夫人站起来，大王您稍等，我给您弄点好茶，我一会儿就过来陪您。哎，轻款连步出去了。这个时候齐庄公没感觉什么，坐这儿呢还每个字等，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他就觉得不对劲，怎么这屋有点瘆得慌？为啥？这院子太静了，一点声都没有，这不对，平常崔府上下一二百人呢，连老妈带下人呢，怎么回事啊？这齐庄公啊就站起来了，三步两步呢走出屋子来，来到院子里，他又觉得不对，这怎么这么静啊？正在愣神的功夫，就看院子边啪腰被踢开了，几个如狼似虎家丁手里拿着刀枪进来，就这个弄死，把齐庄公吓得跑啊，扭着他往后跨院跑，一看前面死胡同一堵墙，攀墙吧，蹭蹭蹭爬到一半功，就觉得屁股一疼，被枪给捅一下子，扑通落在地上。这些人上来如狼似虎，乱刀之下把齐庄公给砍死了。说出白了，崔柱设个套，他没病，借这机会引你到我家来报这夺妻之恨。有人说这事跟绿帽子有关系吗？有关系。这个齐庄公啊和崔柱他老婆鬼混的时候，你看这完事儿了，在他家里头穿衣服走，也不怎么有一回呢，顺手啊把崔柱戴的一个帽子给夹到衣服里头，他着急走不知道，回到宫里打开一看，这帽子他认识，崔柱上朝时候戴过，是个绿色的帽子。齐庄公心里得意，你这人一沾上色呀，魂飞魄散，就没有理智了。一看这还高兴，你看这他老公帽子让我拿来了，还绿色的，挺好啊，这是我的战利品，这是寡人的战利品，他还得意呢。他千不该万不该，他有个宠臣，那天进宫见他的时候呢，没说两句，看到他案几上放着帽子，哎呦，大王这帽子好，他一高兴，嘿嘿，你不知道帽子咋回事吧，赏你了，你带走吧。他还把这帽子赏给人了，完了得意洋洋，知道这帽子谁的吗？上大夫崔柱，崔大夫的，到我这儿了，不知道咋回事吧，你猜去吧。你他还得意，你这人呢，不作就不会死啊。结果人家这位把这帽子带回去一问，崔柱再一打听，知道里头是这帽子不用问的，崔柱的帽子在卧室放着，齐庄公到人家卧室里鬼混去，顺手把帽子给弄回来了。哎呦，这个崔柱啊，戴绿帽子，戴绿帽子，绿帽子典故就这儿来。齐庄公就因为给人戴了绿帽子，遭了杀身之祸。而且这事没完，崔柱不管怎么占理，他是把国君给杀了。所以崔柱杀了国君之后，这里边有个非常有名的典故，就是当时齐国记载历史的，就这太史啊记载历史，那时候诸侯国都有过记载历史，发生什么事儿了，他拿那刀啊刻在竹简上，那会儿没有纸嘛，纸东汉蔡伦造纸张没到呢，这春秋战国时候刻上什么什么事儿，言简意赅。那崔柱把这个大王给杀了，甭管是戴绿帽子还是夺妻之恨呢，人家如实记载哪哪年哪哪月崔柱弑君，弑君弑就杀呀，就崔柱把君主给杀了。崔柱一看这不行啊，你这么记下我遗臭万年了，我成了不忠不孝了，这有就没法跟你说呀，他我老婆哎，他说不出来，只能是找这太史，你把这给我抹去，我现在掌权，你把给我抹了。这太史说不行，这是事实，我不能改，我是秉笔直书，我要对历史负责任。把崔柱气的，你改不改？不改，手起刀落，咔嚓，把这太史给砍死了。他砍死之后呢，他一家都干这个。他二弟进来，好，你他弟弟，你识时务，来给我记上，拿刀在这竹简上刻四个字：崔柱弑君。好啊，你跟我对着干是吧？你改不改？不改。我哥哥这样，我也这样，咔嚓手起刀落，把老二给杀了。他三弟进来，往那一跪，崔柱弑君，不改是吧？咔嚓又一刀，连杀兄弟三人。正这时候，他小老弟才十四五，刚有那力气刻字，进里头，大王，等一会儿，崔大夫，等我把这事记完，您再杀我。 这时候崔树再拿起刀来，这刀上滴着血，砍人都砍卷刃了。你看，你这小崽子，哎呀，胖狼把刀扔地上，呀，怎么写怎么写吧，抬腿出去。他老弟规规矩矩的把这竹简刻上，崔柱世君抱起竹简又送到使馆里放下来。刚走到门口，外边噔噔噔进了一个人，俩人差点撞满怀。这人是谁呢？南史氏。什么意思呢？就是齐国南边记载历史的，说白了就等于是编外人员，搁现在算事业编还是什么，不知道，也记载历史的。说你来干嘛？我刚听说你们家记载崔柱世君，崔柱杀你们家，我担心你们家人都死绝了，没人记着历史，我过来补这一笔。各位听听，你听着，这是作死，这和齐庄公作死能一样吗？所以后来文天祥正气哥吗？再进董狐笔，再齐太史简，那叫在上为日星，在下为和月，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后世史官呐，应该为之汗颜呐。有的说历史啊，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谁掌权谁写历史，谁写历史谁就是真理。我们对比一下后代记载历史的人，在这个崔杼之下几个史官相比，如何不汗颜无地啊？更何况有的人是在史书里胡写八写，为尊者会欲褒贬别善恶，把春秋笔法用的特别多。所以我说这个事情堪称人间第一正能量，这是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所以我说你看崔杼弑君这段里边，不光是个绿帽子典故，引出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是劝大家没事啊，翻一翻东周列国，那里头好多典故。你咱们看说书有个讲法，拉前典拉后典，就我要说三国说春秋战国典故拉前典，但你要说后辈的事儿，比方说这诸葛亮啊，忠义啊，姜维了不起，拿姜维好有一比啊，南宋时候岳武穆，这就不对了。你说这岳武穆好有一比，乃当朝之姜维姜伯约，这可以。你说姜维好比岳武穆，拿后人比，这有点不对。所以一般是拉前典是能的，拉后典就差点。要没有东周列国这么丰富的典故，三国演义这书都没法说。三国之前你算算，东汉没留下太多道理，西汉有点东西，前指着先秦诸子这些玩意儿撑着，哎，就东周列国，哎，所以我说这个非常非常之重要，哎，咱可多读读东周列国志，里边有好多好的典故。那么我说这个事儿呢，咱现在想想呢，好像说这个戴绿帽这事儿啊，完全是这个好色的男人和这个荒淫无度的女人，但其实人世之间很多事儿啊非常复杂，他不见得就是说你这个一件事导致的，他多种原因。我举个例子，你要说戴绿帽最狠的，甚至发展成败坏天理良心的，还有比潘金莲西门庆这对奸夫淫妇更厉害的。不仅是西门庆给人家武大郎戴绿帽子，俩人一合计给武大郎毒死了，人家那么说，等我那兄弟回来，他俩狠心给灌药，哎，弄不死各辈子给你捂死，多狠的。有句话叫武大郎吃药喝也是死，不喝也得死。可是你细琢磨这个事儿，你也不能完全说潘金莲啊就一无是处。有人说怎么不一无是处？潘金莲就是贪图享受，西门庆比武大郎长得漂亮，西门庆比武大郎有钱多，他这就等于败坏纪纲啊，根本是不守妇道。我告诉大家，潘金莲你要说贪图西门庆风流潇洒，这个可能，可你说他贪财，这个不对。为什么呢？潘金莲当初是清河县张大户家的婢女，这张大户多次要非礼潘金莲，潘金莲抵死不从，不干，我宁可死。如果他真贪财，张大户不比西门庆差呀，那也是富户啊，也厉害呀。他为什么不干呢？他看不上张大户，所以张大户为报复他，专门找一个三寸钉骨树皮的人，武大郎，你嫁他，我诚心祸害你，就我得不到，别人得不到，我让这么一个窝囊废得到你。所以潘金莲绝不是贪财之徒，反而呢，她是个什么人呢？是个文艺女青年。怎么叫好文艺呢？你看，她跟武松，她勾搭武松的时候，武松进门来了，潘金莲是咋弄的？炒几个菜，整点小酒，搁现在说那就是红酒。倒好了之后呢，跟武松小肚子上弦谈谈心，中间俩人还小字情调：“叔叔，你说有心便喝了我这杯残酒。”你看，还整这事儿。他真是个奸夫淫妇，还喝什么酒？这床都铺好了是吧？对，所以说潘金莲他有点文艺细胞。当然他，我不是给他洗白啊，这该杀是该杀。 那可惜的是什么呢？婚姻不匹配，有很多婚内出轨都是由原来婚姻俩人走不到一块儿，硬捏到一块儿。他跟武大郎是什么呢？说白了，文艺女碰上经济适用男，还是经济适用男里的低配，是这么俩碰一块儿的。就潘金莲有一肚子情话想说，想说点风花雪月的，武大郎递不上报单呢。潘金莲刚要说，武大郎就是这几日风雪大了，娘子少和些面，免得炊饼卖不出去。这几日风和日丽，娘子需多和一碗面，炊饼就可以多卖点，全是这词儿。你说潘金莲天天跟他聊什么？这两口子最怕没得聊。你看前两天有个电影叫《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的小说，那里边这不演的角色就是也是这男的长得不怎么地，不比武大郎强多少。这女的出轨可不是因为男的差，原来他俩在一块儿的时候人家也高兴，一结婚发现俩人性格不合没话，这女的出轨了，这男的气的拿刀我就杀了他。后来一想，我还有孩子呢，我杀了他孩子没妈了，我判死刑孩子没爹了，多可怜，为孩子不能杀。想来想去呢，又窝不下这口气去，我跟踪跟这女的趴墙头听。结果他发现呢，这女的呢到这个情夫家，俩人晚上在那上床说话，他听了一宿，他得出个结论，哎呀没法过了。怎么呢？他跟他情夫一宿说的话比他俩结婚以后这么长时间说的多。人怕没话啊，所以很多你看这出轨和没有共同语言是有直接关系。就要想避免这事儿，强扭的瓜不甜，俩人开始就得琢磨你的价值观是不是大致相同或者类似。所以这个事儿是致命的伤。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咱有时候别说谁戴绿帽谁怎么的就恨呐，对方怎么怎么地。有的时候你可能哪个地方上事先想到了做得好点，就会避免这样一种啊夫妻分离的这么一个下场。所以你看咱今天说这绿帽子典故掌故，有人说有点牵强，其实我跟大伙说，绿帽子是怎么着，它就可约定俗成。怎么叫约定俗成呢？严实嘛，绿色的帽子在过去啊，绿色在品级上是贫贱下贱的意味。你看皇上用什么服色？金色呀，五爪金龙，赭黄袍，金黄色。大臣呢，三品以上用的是紫色，深紫色。四品五品的朝服呢，用的是绯红色，就深红色。咱们有那么句话，你红的发紫从哪儿来？就从这儿来。你四五品官升三品以上，升了由那个红色变成紫色，那你红的发紫，那紫檀紫檀就这么来的，快红的发紫了，这是啊。等到六品七品是什么颜色？绿色，这就差多了。八品九品是什么？青色，有点发蓝。所以这个绿色青色呀是下贱的意思，品级往下。为什么说妓院叫青楼？你没听说妓院叫啊？当然赖昌星那也叫过红楼，那是高级妓院，那不一样。所以说这个青楼就指着下贱。而且呢，妓院那个时候打工的人尤其男的要戴个绿色的帽子，就作为服务行业区别开，就好比现在谁穿白大褂是什么跟这意思。你看妓院里头呢，有龟奴，就打扫这些院子伺候人的，还有大沙壶给人倒水的。说怎么叫大沙壶呢？不是说这名天生就这么叫，你这里头嫖客跟妓女俩人得这个卿卿我我的，一会儿要喝水了，说你这你不知道里头啥时候水没了，说这外边倒啥水，这直接敲门就进去，你这都屋里俩人干嘛呀？说不方便。什么时候呢？屋里头这水没了，有茶壶放这儿，这时候这个嫖客或妓女呢拿起这茶壶盖往这上敲几下子，外边男主哦要蓄水了，进里头给蓄水，时间长蓄水这男的叫什么？大茶壶。哎，是从这儿来的。那么在妓院里工作的男的啊，这个看家护院的什么的都得统一戴个绿帽子，是行业服务的标志。所以这个东西时间长一扩散，说戴绿帽子没好人，到那个下贱地方，时间长它就变成贬义词了，一点点就变成你家里头啊，这男的哎，这乱七八糟的，这个媳妇儿不行，这怎么哎好，你也叫戴绿帽子。所以这其实是绿帽子的一个真正的由来。所以我们说呢，人生在世啊，很多事儿啊难以预料。你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儿。有的人说我这该着，我怎么着，我命里就有这个。这句话你听着有点违心，有时候不无道理。就是你无法预知明天会有什么样的事儿。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人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浪。 所以你说谁谁说这个帽子那个什么的，很有可能啊，有诸多的偶然因素促成，有可能跟你呢都没什么关系，最后倒霉倒在你头上。所以咱这么说，这用句老话说呀，就是这14个字儿：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